好吧，我有一个简单的请求，请弟兄姊妹坐集中一点，好不好？大家尽量往前面坐，把中间坐满，这样子对我在这里讲话比较容易一点。谢谢大家能够合作，我实在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跟我的姊妹能够再到 Newark 来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一同的学习。我相信呢，主会在这几天用他自己的同在和话语来丰富的祝福我们。这一次主给我的感觉和负担呢，是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内容。我给他起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教导和操练。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请我们若是方便的话，你有圣经，请我们都翻到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然后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然后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我们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我们就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七节，我们找不着了，还是大家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开头读经就先读这四处，等会儿呢，我们讲到哪里，我们再读圣经。我们在开始以前，好不好？请大家，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在你的爱中，你在召聚我们一起到你的跟前来。主啊，愿今天晚上我们众人坐在你的脚前，如同当日门徒们来到你的脚前一样。主，愿你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赐给我们有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以瞻仰你自己的面光。主啊，在你的话语中，主啊，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教导，并且我们得着一个忠心乐意的灵，我们愿意照着你的话语来实行。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敬拜和感谢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首先开始呢，我要先和弟兄姊妹稍微就着福音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马太福音的特点。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 那里第一章第四节，他讲到约翰做见证，说生命在他的里面，啊，这个他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不是你我从父母得着这一个属肉身，我们基督徒称作天然的生命，啊，那个生命呢，是指着神儿子里面那属天的、那属灵的、那永远的生命。约翰做见证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听福音，若是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听福音，我们传讲主耶稣和他的救赎，人听见了，相信了耶稣基督，好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死是为我死，他复活是为我复活。我口里承认什么呢？我承认耶稣基督做我的主，他是我人生的主人，他做我的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这救恩的福音，我们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现在享受了这个救恩，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姊妹感觉到这个救恩的宝贵是钱买不到的，是行为不可能去够得着神的条件而得到的。而这个救恩，这一个永生呢，今天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相信就得着了。这个救恩我姑且把它称作叫做救恩的福音啊，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呢称作救恩的福音，只要我肯相信，我肯接受，那么这个永生就是我的了啊。就好像呢，今天若是有人到我家里来，或者是我遇见他，他手上带了礼物，他说这个是送给你的，我只要伸出手来说谢谢，我就把他接过来，这个就是我的了啊。弟兄姊妹们，神把福音在他儿子里面赐给我们，要把永生借着人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白白的得着啊。这个我称它叫做救恩的福音啊，因为这个生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得着这个福音，就是得着他来做我们的生命啊。这约翰讲到生命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相信他，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就得着了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呢，我们看见马太所传的，我们若是仔细去查考马太福音，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一定加一点的说明，他说这是天国的福音，而且这个天国的福音呢，不是马太讲的，他是直接引用主耶稣的话语啊，主耶稣在传天国的福音啊，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以后啊，照着哥罗西书里面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说神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呢，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现在被迁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就已经被放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今天是隐藏的，这个国度今天是在信主的人里面我们才能经历，我们才能认识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称它叫做天国，而今天我们经历就是享受这个福音的福分。不仅如此，并且将来天国实现的时候，公开的显现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要在世界上面，要在全地上面掌权的时候，那个进入天国的人是极其有福的。 所以我们看见了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天国的福音啊，它是在每一卷每一章节的里面，它向我们说明这神儿子的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是怎样成长的，在我们的里面是怎样表现的，在我们里面是怎么样啊尽他的功用的。所以我们看见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各种的表现和光景。不仅如此，当将来主耶稣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在地上掌权的时候，那些得着天国福音的人呢，他们进到天国里面去的人，那是一个奖赏。这个奖赏啊，不是像救恩的福音一样我们只要相信就得着了，当然我们还是要相信，但是今天在地上呢，我们需要照着主的话语来遵行来追求，我们才达到啊。所以天国呢，是赏赐给那些得胜的人的。我在这里先把马太福音呢，他讲到这个天国福音的特点和大家稍微的说明一下。所以基督徒啊，我盼望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明白信主啊，我们就狭义的来讲，我们是得救了，我们得着永生了，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呢，将来我们能不能与主耶稣一同在天国里面掌权，一同得荣耀，一同来进功用，那是看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不是追求主，是不是胜过了主要我们在生命里面胜过的那些情况。所以天国呢是一个奖赏，是赐给那些得胜的人。基督徒在得救以后越早知道得救和得胜是有区别的，这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在地上我们信主的生活，也会影响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和弟兄姊妹相交，我们一起侍奉的态度。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30多岁，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一位服侍主多年的主的仆人，他讲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点上面得着主话语的帮助他是一山东人，但是他是在上海读大学他从小呢就在一个敬虔的环境在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里面长大，他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位侍奉主的牧师那么他读大学的时候，他认为呢信主就是自己的行为很好，那么使别人也爱主也信主，就这么多了。但是他说呢，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国度的事情，他说那个在他里面产生了极大的一个震撼。他说他回到家以后他开始好好的读圣经，那个是改变了他的人生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起来寻求神的国，他起来呢学习侍奉主。这位弟兄他一生忠心的在主面前服侍就是滕敬辉牧师我那一次听了心里面很受震撼，我也很受感动。所以我在这些日子在主面前寻求，我想这一次来我和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点马太福音里面这一方面的信息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要讲一点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历史的背景。这个要让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见了在这里有许多的人到了主耶稣的跟前来，那么主看见这些人呢，他就上了山他到了山上呢，他坐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门徒们就到他的跟前，然后主才开始说话 所以这一篇的信息啊，是主不是随便的讲给所有到他面前来的人听的，而是那一般跟随主的门徒们听的。所以在这里啊，我要先讲一点主怎么样得着这些门徒。在马太福音啊第一章，我们看见呢记载主耶稣的母亲怎样啊从圣灵得着了身孕，那么他的养父呢顺服天使的吩咐，就把玛利亚娶过来，这个生命呢就来到了地上。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是相信一些关于基督教的教义，我们知道呢在天主教的时期天主教的教会那时候觉得一般的人呢是没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所以一般的人呢自己读圣经是读不明白的。天主教那个时代呢，他们的圣经是用古拉丁文写的，而且是摆在他们的教堂的里面，放在一个特别的盒子里面锁起来的所以一般的人没有资格读圣经，没有办法直接的从主那里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的。那么叫人相信怎么办呢？所以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有所谓的教义问答是他们把它浓缩了，就问几个问题，那么你回答，叫你天天这么背，那么你就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信耶稣不是这么回事，信耶稣乃是有人把耶稣基督是谁告诉我，有人把耶稣基督他到底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告诉我们，并且有人向我们做见证他自己怎么信耶稣的，他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在他人生中有了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些话解释并且照亮，赐给我们一个能明白的心，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在人面前公开的承认他是我的主，他为我舍命，他上十字架流血是为我这个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那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圣灵来的。就好像玛利亚她是一个童贞女，但是她却从圣灵得着了一个生命。弟兄姊妹，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圣灵就来重生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我们今天得救的人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里面呢有了一个属天的，有了一个属灵的，也可以这样讲，有了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呢跟我们从父母亲那里得着的这个属肉体的天然的生命共并存在我的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感觉到一种属灵的矛盾照着肉身的理性判断我应该这样，但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感觉我不能那样，我要这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过呢？我们若是不明白真理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就觉得成为基督徒怎么这么麻烦呢？以前我做这件事情很自然的，现在怎么每次做的时候好像里面总有一个力量告诉我说不要这样做了呢？弟兄姊妹，那是因为圣灵把生命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刚蒙恩得救，虽然我们是真正重生了，但是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不过像一个婴孩一样，或者讲了，如果用树啊，用植物来描写的话，不过像一个种子刚刚发芽一样。我们知道在婴孩阶段，在胚芽时期的植物都是最脆弱的，很容易仇敌就把它消灭掉。所以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二章啊，主耶稣他从婴孩到成为一个小小两岁左右的孩童时期呢，那个当时在犹太地掌权的希律王他就要把他除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蒙恩得救开头的这一段日子啊， 可以说是属灵的一个危险时期。每一天呢，你都可能失去，都可能怀疑主到底爱不爱我。每一天你我都可能受试探引诱呢，我们会怀疑我到底信主了没有，我到底得救了没有，为什么我还有这些邪恶的意念，为什么我还有这些败坏的思想和行为。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期呢，需要接受保护。所以教会啊，我们传福音，对于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格外的照顾他们，格外的帮助他们，格外的在生活中呢，我们要陪伴他们啊，弟兄姊妹，这样子啊，好叫这个幼小的生命在人的里面长得美好啊，能够接受保护。而这个保护最好的方法就是顺服圣灵。我们知道天使啊，向约瑟吩咐的时候，约瑟还没有等第二天呢，他立刻就起来收拾行李就出发了。我们看见他用逃的方法，遇见了罪的引诱，遇见各样试探、各样环境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逃，不要好奇。我们里面如果有一些思想要起来怀疑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思想放下，我们逃。我跟自己对话说，我信不信耶稣呢？我信了。但这个思想呢，叫我怀疑他，我就不要他。弟兄姊妹，这是保全生命让他长大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啊，我们信主，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展，会要我们有很多实质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我们称它叫做悔改。弟兄姊妹，悔改啊，在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讲到，这是为主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意志和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喜好拣选，要成为主的道和路。换句话说呢，主要借着我们成为他的路走出来，让别人能够看见他，让别人能够听见他。但是你我呢，因为我们跟自己生活，跟我的天然生命呢在一起生活，从我们出生到接受主，比我们得救的年日要长得多了。所以这个原来的心思意念，原来的喜好，还有原来我们做人的方式，在我们里面呢，已经可以说是不要说是根深蒂固，已经是定型了。所以叫我们要改变呢，不太容易。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做一点施怜悯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悔改。我稍微讲一点，在悔改上，第一个啊，一个信主的人，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我们听见悔改的信息，第一个摸到的是这个人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第二个啊，我们对人的态度。从我们最亲近的人开始，到我们周边所有的人，我们对人的态度不一样啊，这个是悔改的一个人有没有悔改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记号。我记得我其实9岁就听见福音信主了，那么但是我中间一段时间，青少年到大学这一段时期呢，我不太聚会。那么接受了很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这些思想的这个洗礼所以后来读圣经呢，我就发现很为难。圣经里面呢讲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跟主在吵架一样。但是有一次我在聚会里面，我自己的祷告，主在我身上一点的光照。从那个以后，我开始了有一个态度的转变，对圣经的态度转变了。我在读圣经呢，虽然我读不明白，但是我承认这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错了，而是我这个人太有限了，我今天不能明白。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悔改。我相信在我们一生呢，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啊老练到一个地步说我再没有事情需要悔改了。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肉身中啊， 他是完全的以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还有不像基督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悔改。但是主什么时候光照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接受回转过来。第二个哈，悔改在人身上的记号是在人的生活的各样的习惯上面。好，我讲一点呢，我有好多年呢在年轻人中间服侍。那么年轻人呢在大学里面读书啊，大部分的人都是晚睡晚起的人啊。但是基督徒哈，我们知道一天最宝贵的时间呢是早晨，你最清醒的时候你能够亲近主。啊，我在那一段日子啊，碰见有一个朋友，那个时候他还是朋友，他是学物理的。这个朋友呢，他有六年的时间我向他传福音呢，他都没有接受，非常的客气啊。每次他来聚会啊，聚会还没有开始前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伯弟兄，我请教你三个问题啊。他每次都有三个问题，我回答完了他就谢谢，他就走，就不聚会，就走掉。就这样六年。但是很奇妙啊，他的一个同学夫妇两个后到的反而先得救了。这一对同学夫妇啊，就对他特别有负担，就天天在家里啊为他祷告。他是从新疆来的，在学校里面很有名，大家都叫他新疆才子啊，单身呢，这个很自由啊。他每次来聚会，他不听到就走哈。这个原因什么呢？他说我还有下面的 appointment， 他还有什么节目要去参加的。但是很奇妙，当有人为他祷告，他忽然感觉人生空虚。他说说不上来，做什么事都没劲。这一对同学呢，就带他去参加福音聚会，在那福音聚会里面，他受感动，但是他没有决定要信主，他觉得他太年轻了，信主啊划不来。但是那一天那个讲员很有智慧，呼召完了，说决志要信主的都站起来，很多人站起来了，那么他不站起来，他就在问，我现在不问你们决志没有，在愿不愿意信耶稣，我只问了，在这一次聚会里面有谁心里面真的受感动的，请你把你手举一下。他那天讲说，我是一个学物理的，我实事求是啊，我受感动就受感动，我就举一下吧，没关系。他就一举手啊，主耶稣的爱像他自己后来解释，像这个水坝的那个水门打开了，那个像洪涛一样浇灌在他的身上，整个人呢他就站不住了。后来他回来跟我做见证，他自己跑到教会来，他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那一天那个爱把我的心呢融化的真是柔软，变得呢像面条那么软。他是北方人，他说我的心变得像面条那么软了。我说你这个很传神呢。那么第二个礼拜他就开始来参加教会的读经聚会，他跟我做见证，他伯弟兄，我是夜猫子啊，我常常做物理实验，他后来常常到这个 Stony Brook 来做实验啊，他做实验呢，常常到很晚，比较容易嘛，没有人。他说我是早上都起不来，他说但是奇怪了，从我举过手那一天开始，我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醒过来，他说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主的爱，他说我一翻身下床就跪在主面前祷告。他一个礼拜啊，把四福音书啊仔仔细细的读了。那一天他来聚会啊，带着很多主的教导，还有很多的问题带到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这是生活习惯的改变。真正的悔改不仅是心思意念，不仅是嘴唇上面的，这个生命进来了，叫你有力量回转。到今天啊，这个弟兄啊，在西雅图一个聚会啊，在西雅图聚会，圣弟兄他们聚会，是一位负责弟兄，感谢主啊！你看见这个叫做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经历一点生命的故事啊！不仅如此，我们呢，真正悔改的人呢， 别人会感觉得出来，我们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同。有的做父母亲的到教会来做见证，我这个孩子不一样，因为他信得主，真是不一样，再不跟爸爸妈妈顶嘴了。在家里面他会自动的去把他房间收得干干净净。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主的生命在人里面带来的结果。今天若是我们把信主啊当做一些好的演讲，我们来听听，我们谈论谈论，弟兄姊妹，你根本还没有得着救恩，还没有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跟前。当一个人这样悔改啊，我们讲这个人的心预备好了，成为主的一条路。主可以借着这个人表现他自己，主可以借着这个人走出来，让人看见基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实实在在的经历，实实在在活出来的。那么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最好，当我们看见第四章呢，主耶稣为我们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啊，他在旷野里面四十昼夜啊禁食，在那里祷告，到最后他饿了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他。但是撒旦呢，从各方各面，从人的身体的需要来试探他，从他魂的这个欲望和雄心来试探他，从他灵的敬拜来试探他。我们看见撒旦无功而退，主耶稣为我们胜过了。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若是遇见试探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去抵挡，主耶稣是我们大能的堡垒，你我如果肯藏在基督里，你就胜过了。如果你想自己去胜，自己去胜过试探啊，一试就倒。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至少到今天呢，我如果自己去对付试探，撒旦轻轻一试我就倒了。那么我们在这些点上面经历了主，主耶稣开始来呼召他的门徒，主去找到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主去找到雅各和他的弟弟约翰，主轻轻地讲，你们起来跟从我。他们就不由自主的就放下一切，撇下了父亲和船，一切就来跟随了主。弟兄姊妹，这些人称作门徒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今天你我呢本来在社会上有工作，你现在就辞掉辞职。今天乃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态度，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在我们职业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态度，我现在是跟随耶稣，他是我的老师，我愿意做他的学徒，我愿意来跟从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一天主耶稣上山，这一般有心的人到主面前来，主就讲了他对门徒们的第一篇的信息。你知道我们学问啊，第一课都是很重要的。我要讲一点我自己的小时候的事情给大家提供做一个参考。第一课非常重要。我小的时候啊，生下来啊，因为那个时候环境很苦，还有我的祖父也从中国国内呢，因为政局的改变到了台湾。那么我祖父呢，他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出生了，所以他就想啊，这个孩子啊是安慰他晚年的，所以他就跟我父母讲啊，让他带，他就把我抱着啊，就一直带到我五岁的时候。我五岁呢，从我祖父那里回我父母亲的家，结果我不认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叫我说这是你爸爸，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谁，没见过，没印象。所以我劝弟兄姊妹，生了孩子自己带，不要别人带。你知道，就是最再亲的人呢，将来你都会有很多教养上的麻烦。好，所以我回到家，我上面还有个哥哥，我也不知道；底下还有个弟弟，我也不知道。那么哥哥我不能去惹了，这弟弟呢，我们两个就天天打架。我这母亲啊，被我们闹烦了，他就去学校问了， 说我有一个孩子五岁多一点点，不到六岁，能不能去上小学一年级？啊，那个老师看我母亲蛮辛苦的，就通融，就让我去上了一年级。那我没有读过幼儿园，台湾那个时候有这个幼儿园呢，幼儿园呢是上一年级的基础课，就至少你要学会写你的名字，然后至少你要会数，从一数到一百，而且会写这个阿拉伯数字。那么这些课我都没有上过，然后我就上一年级，每一堂课我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东西。好，那么我记得第一次考试，那个印象太深刻了。那一张纸上面写什么东西，我只觉得很多很好看的东西，花花的啊，所以我就每一个字底下都画一个圆圈。我也不知道那是考什么，结果等到考完试了以后，老师把我那一张考卷放在最上面，上面也画一个大圆圈，我就得了个零分。好，我所以头几年读书啊，非常的痛苦。回到家呢，还不敢跟父母亲讲，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跳过了第一堂课。啊，这是我自己读书的经验。今天在属灵生命上面，如果我们没有上过属灵的第一课，我们就去讲研究生的课，很多弟兄姊妹听不进去。但是今天我们因为呢，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受过教育，都受过理性的思考的训练，所以别人讲的道虽然没有条理，你可以把它理出你自己的条理了。所以不久呢，我们也会讲那些高深的东西，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基础。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这样啊，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教导的第一篇的信息，一般基督徒称它叫做登山宝训，或者我们称它做山上的教训。这一篇的信息是关乎主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就是他自己做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是什么，在我们里面我们该借着这个生命该有的操练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学了这些功课，我们在讲侍奉，我们在讲侍奉的目的，我们在讲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根基的人，而且往上建造，越建造就越容易。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个第一篇信息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20到26节主要结束这一篇的教导，结束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他就特别告诉我们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遵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呢？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所以这一篇的信息，这三章的圣经是基督徒生命的根基，是基督徒一切建造的根基。好，我们知道建造房子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基督徒生命的长进，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教会团体，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留意根基的事情，我们光注意外面的活动，光注意外面的恩赐，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会落进了哥林多教会的光景，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啊，叫别人稀奇说，这些人不是信主的吗？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发生的事连我们都不做的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根基。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当根基在一个建筑物上面，如果一个建筑物要盖得高的话，它的根基相对的也要越深，对不对？我们在西雅图有一栋楼有人讲说是从芝加哥以西最高的一栋楼，它大概有78层。那么我那个时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开始要做要盖那一栋楼，那一栋楼的根基就挖了好几年了。好，我们有时候去看呢， 好深的一个大洞，还没有弄完呢，还在挖，到最后盖起来了。我们看见，因为呢，它不仅要稳，而且它能够接受考验。有，我们知道在西海岸呢是地震带的，这个地震来了，还有如果吹大风的时候，这些都跟根基有关。根基越深，这个建筑物就越稳固。根基不仅要深，所以这根基还要实在。所以主讲到，有了我的话就去遵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根基啊，房子的根基建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告诉我它是非常实在的。我曾经在聚会里面服侍，有一位弟兄啊，他是做海底工程的。我们知道香港啊，现在有一个新的机场啊，叫做大屿山机场啊，那个机场啊，盖在以前是一个荒岛，大屿山呢是一个荒岛。那么他们开发那个岛啊，在97年之前，英国人呢特别去在那边盖一个机场。那么盖机场呢，要和其他的香港的地方连接起来，就要建跨海的大桥。我们那位弟兄呢，他就是参与建那跨海大桥，那个叫做青衣大桥，去做那个根基的建设。我就问他，你们怎么挖根基？他说我们就一直往下打，他是潜水夫啊，一直往下下去，打到什么地方呢？打到底下的，这英文叫做 base rock， 叫做基岩，然后在基岩上面打了桩子，然后才把那个桥的根基放在上面。弟兄姊妹，不是普普通通的，我们把土埋一埋了，别人看不见了，那就根基就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是这样，别人看不见，但是你家里的人看得见，对不对？你在聚会里面好像模像样的，在家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在儿女面前是什么样子呢？还有，即便我们在这些都不错了，但是在主面前你是什么样子呢？弟兄姊妹，这个是根基的问题。根基不仅要深，而且要实在，不仅要实在，而且要周全。我自己也没有见过什么房子，但是我们因为服侍啊，主量给我们一个环境，我们自己盖会所。我们在盖会所的时候，我们真是外行，虽然是学理工科的，但是不是学建筑的，也不是学这个土木工程的，所以我请教好多人呢。有一个做建筑的弟兄就告诉我，你要非常留意你们的 groundwork， 就是根基的事情。他说一个好的建筑物啊，这 groundwork 花的代价大概是整个建筑物造价的，他说将近一半。我说有那么多吗？我说就是挖个洞啊，水泥一铺就好了嘛。他说不那么简单的，你以后哪个电线不通了，或者你要加一个，你这根基如果没有弄好就很不方便。你有没有看见美国很多地方盖好了房子，忽然又来挖马路了？这都是根基的问题，因为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挖那个根基，想到最后还是出很多问题。我们的水管有一天呢，这个漏水了，只好再把它又挖下去啊，重新弄起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个人或者教会，我们信主越久，如果你发现问题越多，不要怪别人，要问自己，我的根基好吧？我得救的时候有没有人把这个根基的事教导我？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肯接受主的话语，我们将来在主面前长进，遇见风浪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就是风吹雨淋撞到那个房子，或者地震来了，房子一样站住。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经过各样的考验，他们得着了美好的见证，活出了基督的形象，不仅是个人，并且是教会整体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主今天救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所以他把这根基的事告诉我们。不仅如此，根基啊，它是一个隐藏的，是人看不见的，但是却是重要，是必须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稍微讲一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根基有关系。 有的人呢，我们连聚会的生活都守不住，你想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吗？连读经的生活都没有，你想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吗？我们难道我们圣经都不熟，你想我们会不被仇敌欺骗吗？这个根基跟我们的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第二个，我稍微再讲一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正常的话，我们应该是与主同行的生活，是不是？我们要在生命的里面与主同行，不是在外面的活动上面，在外面的事工上面，是的，那些都是是一个表现，但是那个不是根基。我们不能借着这外面的活动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架起来，我们乃是借着这个生命产生出外面的这些活动，这个是我们要把次序搞对的。所以今天基督徒与主同行是在这个生命的根基里面。第二个，我们基督徒与主交通也是在这生命的里面。一个人在生命的里面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到今天主对我说话。如果我们今天在头脑里面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读出一肚子的问题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这种经验太丰富了。等到我回到生命里面，我再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主的话怎么以前我读过这么遍，这么多遍我没看见呢？为什么主的话这么宝贵我不知道呢？我们需要在生命的事情上面打根基。生命的越丰富，我们与主的交通就越丰富。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与主的交通越丰富，你的生命里面就越活泼，这是自然的。第三个，我们将来要与主联合，今天与主联合是在什么事上联合呢？我们昨天晚上弟兄姊妹谈到这个三而一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合一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大字名词，是一个奥秘。这个联合就是在神里面是什么，在这个与他联合的人里面也是什么，这个叫做联合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与主联合呢？是在圣灵，是在生命圣灵的里面，是在生命的里面与主联合。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不在这些点上面，我们在生活上面呢跟随主操练，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信主的年日啊，我们回头看荒废，我们回头看我们会懊悔。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主常常讲到，你们不要等到将来哀哭切齿啊！以前的时候那么多机会，但是我们却不觉得它是机会。所以这一段主的话语啊，这个根基啊是在我们的生活上。第二个啊，我们看见这根基它隐藏的啊，但是将来显出来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人的功用，跟我们这个人的侍奉有关系啊。我们的功用啊，我们有的人在家里面，我们是做父母亲的，有做丈夫做妻子，我们都有不同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功用啊。我们到社会上上班，有的人是做生意，有的人做这个，你在这些角色上面，在这些职业场合里面，你的功用都跟这个生命发生关系。所以当我们生命里面成熟丰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功用自然就产生出来，而且显得美好，叫人的自己得祝福，叫人也因我们得祝福。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当一个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年轻啊，有些弟兄姊妹一得救啊，就很羡慕别人能够服侍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用急躁啊，也不用害怕。若是我们好好的在生命的上面打根基啊，他到了时候自然的功用就显出来。就好像有一个弟兄讲，他儿子小的时候啊，他爸爸在家里要修点东西，儿子在旁边也很想帮忙。但是每次帮忙呢都叫爸爸耽误时间了，越帮越忙。但是等到他儿子长大了以后啊，家里电灯泡要坏了，爸爸还爬个椅子要去换呢，儿子跟爸爸讲，爸你不要坐，你休息休息， 他儿子够高了，手一伸就把电动车旋下来，就换好了。啊，弟兄姊妹，那讲到生命成长，他的功用就在那，就显出来，是自然的。啊，再讲哈，我们讲到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跟随主，若是我们认识主，我们愿意与主啊同走属天的道路。啊，我们呢跑主的道路。我们遇见属灵征战，我们遇见为主做见证，都跟生命发生关系。所以使徒保罗啊，在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吩咐提摩太说啊，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么保罗讲怎么打呢？他说你要持定永生。今天打仗呢，世上的人是拿着武器啊去跟别人拼命，但是基督徒啊为真理打仗的时候，是持守自己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绝不违背他。啊，弟兄姊妹，那就得胜了。这是今天属灵征战跟生命发生关系。你看啊，我们将来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侍奉，属灵的工作，或者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得的奖赏啊，我们得的荣耀都在这个生命里面。这个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但是生命在我们身上学习的时候，别人看不见。我们呢要认识这个点，我们能够接受主的话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可能我们听过很多人讲过，我们自己也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意念，这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啊，有了我的话又去行的，就是我们说这一段圣经不是我们拿来开一点研讨会啊，讲一篇特别的信息就好了。啊，弟兄姊妹，我真是求主怜悯我们了。这一次我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不是要解圣经，也不是要开一个研讨会，我们盼望大家明白我们怎么去遵行，好叫我们呢在生命的教导上面有美好的学习，好叫我们在生命的事情上面我们有真实的操练，这样在主里面呢，我们能够成为被主建造啊，被主使用，并且叫主的心得到喜悦和满足的人。那么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好，我们在投影片上有哈，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四节的经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这是我们熟悉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好，我们会感觉主在这里讲到的行为的标准是远远超过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呢，只不过要求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但主说呢，不是你做不做的问题，而是你里面意念的问题。我们就发现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难，我们呢很少人能够管得住自己的心思意念，而且仇敌呢也常常用火箭把一些不出于我们的那些邪恶的败坏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见有人讲哈，马太福音到第五章到第七章呢，你不可能做到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自己以前听过，我也跟别人讲，你自己试着去做吧，你绝对会失败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三章的圣经呢？啊，我们要讲主在这里讲到所有的教导，他告诉我们说要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从我身上活出来，那个才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一切的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思想意念、基督徒的侍奉和工作，弟兄姊妹，一切都应该在生命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出于我们天然人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和天然人生命的才干。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哈？这首诗歌说呢，我的目的乃是神自己，不是安与乐，也不是祝福。那首诗歌的第三节，他有一句话，他说：“是他，不是我，领我到此地。”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喜不喜欢？我第一次唱到那里的时候，唱到这个“是他，不是我”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得滋润。今天你我若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有一点的长进，有一点的悟性上面的领会，有一点点被主开启，我们都要承认是发生在我身上，是我得着的，但是那个原因、那个源头不是他，不是我，而是他。啊，弟兄姊妹，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切都是那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发动，我才得着的。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是生命的而不是行为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想我来了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我在这里啊，稍微要和弟兄姊妹讲一点这个成全这个字的意思。成全呢，在英文有些地方就把它翻译叫做 fulfill， 或者叫做应验。我们一般想哈，这个成全或者应验呢，大概就是这样。律法呢，神借着摩西啊传递给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那么以色列百姓啊，听见神的律法，就说：“神啊，你说的一切的话，我们都要谨守遵行。We'll do it, we'll do it， 我们要做，我们要做。”神就让他们去做。结果我们发现呢，从摩西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在地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人在律法上面是无可指责的，每一个人都失败了。比如说摩西啊，神吩咐他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很口渴，没有水喝，神说呢，你前面就是磐石，这一次啊，你只要拿着你手中的杖到磐石面前去啊，对着这个磐石伸杖说，吩咐他水流出来就可以了。结果摩西到了那里啊，他一路走一路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太无理了，以色列人呢、这个刺激他太厉害了，他里面越想越气，到了那里啊，他就用那个杖敲了两下，我们看见他发怒了，他在那件事情上违背了神的话语，他没有成全。所以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成全律法、守住律法、行完了律法，所以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行完律法？这是一面的意义，但是还不是他整个的意义。那么我们讲到以色列有了君王以后啊，或者在士师时代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开始有偏行的，照着周围的邻邦列国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就拜起偶像来了，或者用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神啊，所以神就兴起先知们来规劝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转啊，神的心意原来是这个样子。或者说预言呢，就是先知们他们就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把神的旨意说出来，说出预言，有些应验了，有些还没有应验。那么主耶稣来了就是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主讲到这个，我来就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呢？ 有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还不仅仅这么多，主耶稣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旧约的时代啊，神借着他的众仆人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把先知神的话语传递给神的百姓，那么这些呢都是描绘出那要来基督里面生命的内容和实际，但是他们讲了不过是人的言语表达出来，是一个规模啊，是一个轮廓而已。你真的去守的时候，你发现你我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能力，没有那个生命的实际啊。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说明哈。去年我去参加这个远东的侍奉特会，在新加坡。那么聚会最后一天呢，他们的孩子就站在这个聚会厅的门口，每一个进去参加的弟兄姊妹，他们就送我们书签。那些孩子送我两个书签，我今天带一个来。他们的书签上面画了有，他们刚到的时候啊，就印了底下的这个标签，上面都是空白的，然后有花的轮廓在那里。那么他们那几天呢，老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天拿不同的颜色把这个花涂起来，让它看起来真像一朵花。好，弟兄姊妹，你看这像不像呢？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花啊，虽然它也涂了颜色，但是你去摸它的时候，你没有花的感觉，你闻它的时候也没有花的味香味。为什么？因为它是二度空间的。为什么？它不过是一个形象，是一个影子而已。律法和先知讲到基督的生命，讲到神的性情也是这样，就是人能够领会了，讲到神对人的期望，人能够领会了，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它是二度空间的，它是平面的，你我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实际。但是耶稣基督来了，讲花，花就在这里。好，我早期到美国，有些礼品店有一些书签呢，它里面是真的花的，我这次到处找找不到了，现在都是 e-card 的，都不用这些东西了，大家都是 virtual 的，都是外面一个形象而已。但是真正的以前有的书签，它里面真是有花，而且它还放香味在那，你闻了就是那个花的味道。弟兄姊妹，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个生命带来，这个生命能够成全律法里面每一个要求，这个生命应验先知每一句话的预言，而这个生命现在主耶稣给你给我，每一个信他的人在你我里面都有这个潜能。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原来的人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瓦器，是一个陶土做的，很贱的，很普通的，但是现在呢有了一个宝贝在里面，这个叫做基督徒。在你我里面现在有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来了。好，我用中文的土话来领会，我们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主说呢，你不要说谎，但是碰到事情呢，这个环境对了，我就说谎了。主说你不要说话，让我来说话。主说我来，我来。我们常常说主啊，你来不及了，我先说吧。我们一说呢，我们就犯罪了，是不是呢？但是我们若是让主来的话，弟兄姊妹，主就成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生活。若是你明白这个点，我们去凭着信心，我们感谢主，你在生活中会有奇妙的经历。我在教会侍奉里面看见好多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得着主的祝福，他们得着释放，得着喜乐，得着在主里面的自由，得着与主交通的那个真实和甜美。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他乃是要在你我里面借着我们肉身的身体来活出律法和先知里面的实际，那个生命现在在你的里面，也在教会的中间。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律法讲到那个祭物，人要去敬拜神，要朝见神呢，必须带着祭物去， 祭物呢为我们赎罪。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祭物。我们享受与父交通的那个平安和喜乐，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知道旧约时代摩西在律法里面讲到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那个会幕，会幕你知道每一个一针一线的神都讲得清清楚楚，不要摩西自己出主意。许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会幕里面每一件事物都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讲到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摸每一件事物，就是我们来领个诗歌啊，我们开口祷告啊，我们呢和孩子们有一点的交通，弟兄姊妹，我们和弟兄姊妹彼此在生活中有一点的交接，每一件事都可以是基督，都应该是基督。这就是主来的意思，主来了他要成全，叫旧约时代那一个华美的里面华美外貌呢非常粗糙非常不起眼的那个会幕的实际，今天能够出现在神儿女们中间，出现在教会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来了，他现在在我们的里面，主完成的救赎借着你我的相信和接受，他就成了我们每一个相信之人里面的生命，然后我们靠着这个生命呢，我们就能活出主话语里面的实际。最近呢，我们因为在读教会的历史，读到一些人物，我们先从人物开始。那么有些人呢在读这个盖恩夫人的传记。盖恩夫人从幼年的时候她就很特别，她特别爱慕要活在神的跟前，要爱神。那么那个时候她在天主教没有真理的知识，他们天主教呢是拜偶像的啊，所以呢有玛利亚抱着婴孩的耶稣，她家院子里面就有 一尊这样的这个雕像，她就常常啊把他吃的饭呢省下来不吃啊，就拿去供奉那个偶像，这样爱神的。但是他却找不到神，心里面从来没有平安，这就是孩童式的这种敬拜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信主以前，不认识真理，不摸到生命以前，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心是对的，但是照着那个认识来讲，我们却是拜了偶像，是错的。我自己感觉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我们都爱神了，但是因为我们认识不对啊，所以我们做了违背神的事情。他一直到他19岁的时候，他真是啊天天祷告，他拼命学习啊，他跟主讲说，主啊神啊，我真是要学会祷告，所以他什么事都到神面前去祷告，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在祷告里面遇见主，从来没有一次在祷告里面知道主回答了他。有一天呢，他家来了一个客人，是看他的父亲的。这个人一来，他就感觉这个人不一样。啊，那么他是一个女性啊，少女啊，19岁，所以他不能随便跑出去。那个时候16世纪啊，500多年前呢，啊，他就在屋子里面听他跟他爸爸谈话，他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就很奇妙。等到要走，那个人要走的时候，他出来，他坐在外面。这个人呢，本来要走出去了，忽然又折回来，就对着他，眼睛盯着看他，跟他讲：“啊，说你所祷告的神在你外面，但是我认识的主在我里面。”说完就走了。忽然之间呢，盖恩夫人里面开了，他才知道，原来得救是在里面，那个是他属灵道路的起点，第一课。主耶稣讲：“我来，今天回家你要问一问主，你有没有来到我里面，在不在我里面？或者我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曾经处在我里面，但是现在我注意太多外面的事物了，以至于我劳苦愁烦，而且是为主劳苦愁烦。”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里面啊，这个是一件非常宝贵的，这真是圣灵来开启我们，他在我们的里面。 盖恩夫人从那一天开始，她走上了这条生命的道路。我们知道她在教会历史中是一个带来极大祝福、极深属灵影响的人物。到19世纪、17、18世纪啊，欧洲差不多服侍主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受她的影响。像约翰卫斯理，他们呢，他们都承认，他们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他们摸到了主的同在，进入了生命的里面，不再在行为、道理、字句、规条或者外面的场面活动上面。固然主量给他们那些大的祝福，但他们的根源就到了里面去。像19世纪的，我们知道呢，像穆安德烈，像劳威廉啊，帮助穆安德烈的劳威廉呢，像这个在英国后来主兴起讲十字架信息的宾路易斯姆，他们都是直接间接的受了这个盖恩夫人的帮助。因为盖恩夫人呢，她摸到了这一条主的生命在那里。所以主在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我的行为呢，你我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知道有些法利赛人多谨守多遵行了，他们生活呢动非常的谨慎的，动辄得救的，他们那样的虔诚呢，你我今天可能都不行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母亲呢喜欢接待侍奉主的人，我还记得很清楚，我那小学大概4、5年级的时候，他接待一位宣教士的姊妹，是一个英国姊妹。这个姊妹我们叫她陆阿姨啊，她到我家来啊，我们这些三个兄弟啊，连吃饭都不敢大声的，因为她太圣洁了。她坐在那里啊，这个笔直的正襟危坐。她在平时我母亲啊在准备做饭做菜的时候，她也坐下来跟我母亲一起洗菜啊干什么。我们想到，我想啊，做基督徒像这个样子，我一辈子都没希望。我一辈子都没希望。他笑都不大声笑的，吃饭的时候真是我们偷偷看他一眼，就吓得要命了。弟兄姊妹们，不在乎这些，在乎你里面，你我蒙恩得救，实在是一个神迹。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何等的奇妙！主来了。他在我们里面，他希望我们觉察到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希望我们承认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希望我们呢能够分辨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他，那个不是他。这个是基督徒生活基本的起点。你能分辨了，你就懂得依靠他；我能分辨了，我就能够享受他。弟兄姊妹，这个点呢，对于每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很多基督徒啊，信主很多年，甚至啊，请原谅我这样讲哈，甚至有的都做了教会长老，连这个点都不清楚。所以呢，圣灵在弟兄姊妹中间做工的时候，他去禁止他们。这个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是很普遍的。所以今天呢，这第一课如果没有上好，我们往上盖造，有一天塌下来，我们都要叹息说，你看这么漂亮的建筑怎么垮下来了呢？还有这么多的服饰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这里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要往下去看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主把一些道德的规条教义告诉你你要去遵守，主乃是说这些你我做不到，但是现在我在你里面，我和你一起，我们能够做到。我在你里面，你依靠我，我能够借着你活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再往下看一下啊，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呢再读12节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再读十节，从第三节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这是我们打出来，请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这一段圣经啊，有人讲到这个天国之子的性格。我这一次我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点我个人最近的领受啊。我觉得主在这里是讲到这个属天生命临到我们这个得救的人身上，他有的一些正常的表现。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讲到我们必须重生，而且讲到重生的过程和条件是什么。在第三章里面，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了，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人若不能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能不重生了，就不能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讲到那个重生，但是主却没有讲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出现以后，我们怎么知道它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啊，很多爱慕主的人呢，他们就在寻找这个。我刚刚讲到盖恩夫人，她在寻找，从小的时候她借着各种她能想到的方法去寻找，没有寻见，直到那一天那个弟兄轻轻地讲了一句话，她摸着了。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呢，约翰他讲到那个生命借着主耶稣活出来那个生命丰盛的情形。所以有人讲啊，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啊，就讲到那个丰盛生命的流露。但是呢，在马太福音啊，我们看见马太记载他在主面前上的第一堂课啊，第一段话啊，他就把这个生命出现在人身上，他在我们里面有的表现和经历，把它描写出来。在这里啊，十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七种的表现，两种的遭遇，九种的祝福。前面的七种哈，一直到这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是七种的表现。然后两种的遭遇呢，就是我们照着这个生命生活，为着义就被别人误会，被别人逼迫了。还有呢，因着信耶稣基督，遵行主的旨意呢，那么别人就误会我们，别人这个捏造各样的坏话呢，毁谤我们的时候，这两种的遭遇啊，是必然会经历的。那么这七样加两样加起来呢，一共主讲了九种的福气。这些在一个一得救，若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弟兄姊妹，你我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的表现，或多或少都有这些的经历。而不仅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一时有些这些经历和表现，我们呢，在跟随主的年日，信主的日子越久，这个表现就越过越多，越过越清晰，越过越稳定，直到最后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性格。那个性格就是基督的性格。 啊，有人称他做天国之子的性格。所以我要花一点点时间啊，和弟兄姊妹快快的把、这几样的表现啊，和两种的遭遇福分、和大家说一下。第一个，主耶稣讲啊，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中文讲的虚心呢，可能我们领会就是我们谦虚一点。啊，我们中国人呢、在世界上面是比较谦虚的民族，所以我们到北美来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常常不太习惯。西方人是直来直往啊，我到美国来第一个学会就是 be upfront， 你做事啊，你心里有什么就要说什么。啊，我们看在这里他讲的不是这个虚心啊，在这里啊，主耶稣讲到你邻里贫穷的人就有福了。当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可能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或听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的人呢、他可能有好几个学位。我认识一个福音朋友，他很有意思，每次问他，我有一次有朋友们我们见面，我把他介绍给一个弟兄，这弟兄就问他，他就说请问你住在哪里，结果他回答我是 PhD。 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人家问他你住在哪里，他说我是 PhD， 然后问他你在做什么工作，他又说我是 PhD。 为什么他里面被这个东西充满了，他是很富足啊。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会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你遇见生命立刻感觉是吧，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可能我在科学上我知道很多，但是关于神的事情我一无所有，我灵里面是空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圣经或者你来聚会，别人才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下面要讲什么，还是说我们在主面前说，主，但愿今天你向我说话，我是无有。当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他里面就谦卑下来。我刚才讲那一位弟兄，他学物理学得很好，但他得救以后真是谦卑啊，他真是啊，到处拿着圣经到处问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领会的对不对。他灵里面贫穷，越在主里面生命丰富的人，他越感觉到主太伟大了。我早期啊读一点斯百克弟兄的东西，我读他东西，我就感觉这个弟兄讲的东西啊，好像每一句话都是他经历过的，他怎么这么丰富。但有一天他讲到，他说在一篇他的信息里面，他讲，他说我们若是真的认识基督啊，我们才发现自己多贫穷。他说我感觉我贫穷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小的 teaspoon 这个茶匙哈，到了大西洋舀了一瓢水，就说我认识了大西洋一样。弟兄姊妹，他真的遇见了那个生命里面的丰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呢，一个人越多经历主，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就越感觉到我还需要主，这是邻里贫穷。主说这样的人天国就是他们，换句话说呢，他们不仅将来要得着天国的荣耀和祝福，今天他们就享受天国的时机。第二个哈，他说呢，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这个哀恸是什么？是不是基督徒啊，今天就不能快乐了？天天要愁眉苦脸就比较有福气？我看很多基督徒这样，反而失去福气。啊，这个哀恸是啊，当主的生命像光一样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有祸了。啊，你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先知啊，他是爱主的，啊，而且他是一个贵族，他是犹大王的堂弟，就是先知以赛亚。 但是有一天他进到圣殿的时候，忽然之间圣殿变了样子。那一天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了，并且他的荣耀遮满了圣殿，像烟云一样。而且他听见，他看见在主宝座前的那个侍奉啊，天使撒拉佛在那里侍立，他们大声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结果呢，以赛亚说：我有祸了。他哀痛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真正生命的经历啊。我读教会的历史啊，读到有一个人叫做本人约翰江邦阳，他年轻的时候不信主，因为他家庭生活，他的家庭背景呢是很贫穷，很卑贱的。他是做工人的，做补锅匠。那个时候啊，人锅烧坏了，他去做补锅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这个人的言语啊很粗俗，开口啊就是脏话，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喜欢在外面游荡，没有事的时候就拮据一些年轻人，到处闹事啊，去调戏别人，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呢，他出去没事的时候在外面闲逛，经过一个院子，有一口水井，有一些的老年的妇人呢在那水井那边洗衣服啊。他听到他们在那里讲话很安静，他就想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结果他一听呢，他里面被震慑住了。他们在谈呢他们跟主交通的事情，他们认识神，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喜乐。他忽然感觉到自己非常非常的污秽啊，他就放下他平时那种粗野的样子啊，他就问他们说：我怎么样能够啊跟你们尝到你们讲的这些事情。他回到家啊，那一天他回到家，虽然他还不认识救恩的，但是他回到家，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人非常的可怕，这个叫做哀动。弟兄姊妹，你上一次的哀动是什么时候？或者你得救以后有没有为着自己哀动过？啊，有没有为着教会哀动过？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肉身中啊，有一天主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就是当时的犹太群众啊，门徒们就是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啊，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以利亚说出了主行神迹奇事，他大有能力。先知耶利米说出什么呢？主耶稣为着犹太百姓哀哭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越是爱神，越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泼啊，我们就越感觉到周遭环境，感觉到自己里面不配让主住在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不是口头上祷告说我这样祷告是不配的，当然这也很好啊，但是我们更需要在里面被主摸到。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得救的时候有这个经历，清楚的经历，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一些东西啊，可怕。以前不觉得，以前还以这个为荣的，以前还以这个为傲的，现在他觉得可怕。哀动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得着他们所想望的。第三个，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天然生命，我们受教育都是要把我们培养成一个刚强的人，培养成一个在社会上啊有能力的人，这个是好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啊，在神的国里面啊，这些东西往往会成为我们认识主的一个遮蔽啊。我们看见呢，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是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听别人的话。温柔啊，有人解释说，就是这个人呢，他柔软，他里面能够接受别人的教导，啊，他是受教的。今天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看见 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可能都有一段在得救的时候有一段喜乐的日子，读圣经呢，去参加聚会，不管谁讲到都觉得好得不得了，因为它里面温柔。等到慢慢久了以后啊，我们这个人呢，就自己又跑出来了啊，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结果我们变成这个评论专家了。我们主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不知道将来我们会不会真的承受地土，但是今天的地图是指的什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在第十三章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他讲的那个土地就是人的心。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接受神的话语，而且神的话语落进去，它必定长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在属灵生命上面重生得救的时候，这些表现、这些性质都带着进到我们里面来。有的人呢，他得救的清楚明亮，所以一开始得救这几样东西、这几种的表现呢，在他们身上都有清楚的表现和经历。也有的人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主在他身上显出来。但不论如何，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根基。没有一个人呢说信主到一个地步，他的功用大到一个地步，他变得强势起来了，变得呢这个可以横着做事情。弟兄姊妹，那个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仇敌啊，神的对头撒旦就是这样。但是神的儿子啊，他的表现是另外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第四种啊，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可能在地上的渴慕啊，是名利地位、美貌财富啊，我们希望人的称赞啊。但是当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了以后，也没有人要求，也没有人勉励啊。但是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爱慕，我们要爱慕，要得着主自己，我们爱慕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所以我听过有一个弟兄啊，他讲他信主了以后啊，他写了好多封的道歉的信啊。有一个弟兄啊，他以前在台湾啊，在工作的时候啊，常常呢开公家的油啊，他这个得救了以后啊，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他以前工作的那个地方的主管，告诉他我以前做了什么，请求他说我现在该怎么样做。后来主管说这个也不要追了，那他在主面前祷告，他就把这个钱呢摆在主面前啊，或者去帮助别人。弟兄姊妹，这些有一种的饥渴慕义，他愿意在主面前做一个对的人。我们若是一开头哈，蒙恩得救，在这些点上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好好去学习去对付。弟兄姊妹，以后走路啊，在人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得多了。我们能够选择那出于主的。接下来他讲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弟兄姊妹，这个怜悯啊，就是我们不审判别人。今天人呢，在地上人与人之间产生难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地位和角度来看别人。我很喜欢西方人有一句话说啊，就是把你的脚去穿别人的鞋子， put your feet on other people's shoes， 你站在别人的感觉里面，你就有怜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生命来叫人里面，以前呢不能够放过别人的，现在能够同情，能够怜悯别人。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看见太多这种事情。我要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对不起，我超过时间了，是吗？9:30，我快快的讲啊，45分把它结束。 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服事，主给我的负担呢是讲生命在他里面，讲生命这件事。那天讲完了，我接待我的弟兄啊，他是教会的负责弟兄，我到他家住。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钟电话就响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聚完会交通到差不多早上三点钟，我们只睡了三个钟头，电话就响。我就想怎么这么早就有人来吵啊，我就听这个弟兄起来接电话说，是的，感谢主，感谢主啊。讲完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不到十分钟电话又响了，他又说，感谢主，主这样带领你顺服真是美好。所以后来我们都起来了吃早饭，我就问他怎么这么早有人打电话，他说是两个不同的姊妹，他们的前后打来的。他说昨天晚上他们聚完会回到家，两个人都睡不着觉。他们两个在教会里面已经不讲话六个月了，因为他们因这一件事情呢彼此不谅解，没有一个人肯先下来道歉，解不开，教会弟兄姊妹请吃饭调解都没有用。说昨天晚上呢，他们两个回家都睡不着觉。第一个打电话是那个得罪人，被得罪的，他说，弟兄啊，是我不好，我早就应该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了，所以呢，我跟你打完电话我要跟他讲。结果他还没有打，他还没有跟那个姊妹讲，另外那个姊妹打来了，他说我亏欠他，昨天整夜住在我的里面说话。他说我先告诉你，等一下我要跟他打电话。弟兄姊妹，怜悯人，这个是出于主，我们能够赦免。你知道如果神不怜悯我们，你我今天有可能被赦免吗？如果主不怜悯我们，他会打发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吗？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接下来主讲了，单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可以见神，当然不是肉眼看见，也不是今天很神秘的一个经历，乃是在我灵里面我见到神，我能够认识主的同在。这个清心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面单纯，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保留，我们是心单单的打开自己向着主。弟兄姊妹，我们必得看见神。接下来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称作神的儿子。我刚刚那个例子啊，我们看见了，当主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人能够放下自己的颜面身段，我们肯认罪，肯饶恕，我们肯承担别人的所带来的后果。弟兄姊妹，就叫人和睦，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当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去宝贵。当我们在环境中遇见事情的时候一定会有第一个出来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感觉，第二个就是这个生命的表现。你要顺服哪一个？你要承认哪一个是主？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开始学习的认识。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活在这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那些行不义的人就讨厌我们，甚至不信主的人他们就逼迫我们。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位弟兄，他的姐姐在高中时候是他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他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高中，台湾的高中三年级，就马上要考大学了，还离考大学联考只有三个月，他信主受浸。他受浸前他是很孝顺的，他爸爸也很爱他，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说我信耶稣了。他爸爸很生气很认真的跟他讲，如果你信耶稣， 我就不要你做我的女儿。他跟他爸爸讲说，爸爸，我信耶稣，我会更爱你。爸爸不理他，但是他祷告主啊，他顺服主，他还是受浸。受浸完，他以为他爸爸说说就算了，就没想到他那天回家啊，他爸爸大发脾气，把他东西通通扔到屋子外面去，就关着门不让他回家。还有三个月就要考大学，后来教会弟兄姊妹啊接待他主，他为着主的缘故被逼迫。20年之后，他的父亲是他到他聚会的地方听了福音接受主，全家人都得救。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今天若是我们真的活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一方面啊享受属天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期望我们可以使全世界人都喜欢我们。像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呢信了主以后，这个生命在他们的里面，在工作的地方，以往呢大家一起出入做的事情他再不做了，同事们就跟他疏远，并且甚至有的同事们给他一点难处。我在年轻的时候，这些见证呢在教会里面很多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很爱主，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啊，在台湾的一个国营机构，就台湾铁路局，做个小科员。那么他说啊，在上班的时候啊，每个月到了月尾啊，那个会计就拿一个本子来叫他签名。他就问为什么要签名，他说大家都签，你就签了就好了。他说但是签名是干什么呢？那个会计不讲，他就去问他同事，他同事就笑他，你这个菜鸟刚来上班的这个都不知道。他同事说这个叫做回扣啊，大家都有份的啊，所以会计看得起你，叫你签名的啊，你可以拿有一个信封里面会有现款的。他祷告以后，他就跟那会计讲，这个名我不签。从那天以后呢，他同事看见他都笑他，为义受逼迫。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是肯顺服生命，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但是主负责。那个弟兄啊，他在做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忽然之间啊，台湾的经济部长啊找他去面试啊，因为那个经济部长啊被任命了以后，他要找一个私人秘书，就是机要秘书啊，他的条件就是要一个年轻人，要一个诚实的人，要一个实在的人，肯干的人。那他到处去问，没有一个单位可以推荐一个这样的人。后来到了铁路局一问，说那边有一个笨蛋，就是这个样子的人，就把他找去了。就没想到这个经济部长也是个基督徒，结果一面试他就用他了，他连升呢，从这个七品芝麻官呢变成三品大官呢。弟兄姊妹，我们跟随生命，虽然受逼迫，但是主给我们的祝福赏赐是人不能想象的。愿主祝福他的话，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命的点上面，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有根基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了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悟性是迟钝的。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但是我们原来的天性，我们的习惯在我们身上是顽强的，是定型的。亲爱的主啊，并且我们在许多的事物上面，主，我们都是无知的。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当日怎样到山上，你向门徒们讲到生命的表现和各样的教导。亲爱的主，今天你也把这些教导赏赐给我们。主，愿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再解开这些话语，让我们实在尝到我们从你那里 得着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有能力。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怎样在生命的感觉中来跟随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这样顺服你，我们生命的建造是有根有基的。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